常观与净土，诸位法师慈悲，诸位菩萨阿弥陀佛。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我们讲到以二持戒清净。那么净土宗念佛法门，它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也就是说，身为一个念佛的修行者，我们不管是平常的消除灾障，或者是临终的往生净土，都不是我们的功德所成就的，完全是弥陀本愿的摄受。我们只是成功的做了一件事情，我遇到是说的转他成智，净土中我们只是成功的把佛陀的功德把它转化成我们自己的功德，我们做了这件事情而已。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把佛陀的功德把它转化到我们的身心世界来呢？古人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叫做感应道教。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用观想、观相、持名都没关系，总而言之，你的心跟佛陀的心要能够相应，要随顺啊，心心相应，感应道教。所以感应道教是整个净土宗的修学的主要的目标。你没有感应道教，你就不能够把佛陀的力量转到你的生命当中。好，那么感应道教事实上从它的浅深啊，它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平时的感应道教，第二个是临终的感应道教。平时的感应道交，它主要是在处理我们平常生命当中的障碍。比方说你身体不舒服了，很多人念佛把这个障碍破掉了。比方说你对生命当中的某一件事情有所期望，你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满你愿的。所以平时的感应道交，它平时只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离苦得乐这一块来处理的，所以这一块呢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靠信仰就够了。你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所不在的，你相信，你好好的意念这句佛号，阿弥陀佛一定会救拔你，只要信心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要求不高。平时的感应道交，它只是处理你平常生命的一些离苦得乐的问题，所以它相对的标准也就信仰式的念佛就足足有余了。但是临终的感应道交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因为它牵涉到了生脱死了。我们都知道，稍微有一点教理基础的人都会知道，临命终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机。临命终古人叫做腊月三十算总账，算总账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深处在临终的时候会有两个东西会浮出水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无始劫来包括今生的攀岩贪求产生了一种爱取的烦恼，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平常所造的生死的业力。 这两个东西你平常不现前，所以你也就不知道怕。所以你如果说你平常是用信仰式的念佛，你临终还用信仰式的念佛，你生死这关你就过不去了。因为这两种力量，当生死愿力跟颠倒妄想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产生的力量不是靠信心可以冲过去的，那得有一种智慧的观照跟菩提的愿力，一种善根的力量，才有办法突破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平常念佛得力，临终的时候不得力，因为这是不同的相貌，不同的项目。你平常念佛，你只是处理生命的痛苦快乐这一块而已，是安乐道。但是你临终念佛是处理生死问题，那这个标准就更高了。所以如果你有质疑念佛人，你的志向不是只是今生而已，你有远大目标的人，你除了念佛以外，这个禅观的智慧就扮演重要的角色了。因为你临终的时候，你一定要面对你生命当中两个大的重点，一个你无始劫来的颠倒妄想，内有颠倒妄想，外有生死业力，你一定会面对的。你怎么过这个生死关？当然我们不必调伏它，我们不必 断除妄想，我们更不可能断除业力，但是起码作为临终的正念，你起码要让这个内在的妄想、外在的业力是在一种调伏沉淀的状态。你不能把妄想跟业力弄得这么样的炽盛，这么的强大，对你临终的时候你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们在平时是用善念式的念佛，信仰式的念佛，到临终你就是要靠善根了。我们这次的禅观与净土的基础篇，那么第一个真正发心，就是讲到首先我们要好好的去处理我们内在的颠倒妄想。颠倒妄想啊，有三个重点。第一个贪念娑婆，第二个心量狭小，第三个向外攀岩，三个主题。所以我们如果说你有质疑，你念佛你不是只是求着今生的离苦得乐，你想要了生死，你甚至有更远的目标，你要成就佛道，那么你第一块要处理的就是调伏你心中对娑婆世界的爱取。我们在生命的经验当中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这种感受让你有一种快乐的感受，但是感受的下一刹那带动你的想象，你心中会捏造一个影像出来。当快乐的感受跟你心中影像结合的时候啊，那你就会产生执着了，你的心就住在这个影像。我们对一种美好影像的这种执取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颠倒了，临终的时候会误导你了。所以我们调伏我们心中的爱取，不是说我们贪爱外在的世界，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贪爱外在的世界，其实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留下这种快乐感受的影像。其实我们真正在乎的是心中的影像，心中的妄想。我们之所以对娑婆世界放不下，是因为你想满足你心中的妄想，让这种快乐的影像再一次的出现。所以你要处理的不是外在的问题，是你自己心中的影像。当然，这个影像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它本来就没有实体，是你给他力量的。哎呀，我的妄想打这么厉害，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妄想会对你产生主导，是你给他力量的，你抓着他不放，所以他变得势力强大。所以妄想你只要放下他，他就消失了。 你不要抓住它不放就好了。因为这是本来就你捏造出来的东西嘛，我们的心本来清净本然嘛，你自己多次把它捏造出来的。那怎么样放下心中的妄想呢？佛陀的开导，第一个修无常观，放下今生的妄想；修苦地观，放下来生的妄想。你心中的爱取的妄想放得越彻底，你临终的往生就越有把握。所以我们在修习禅观的第一件事情啊，好好的面对自己所留下的妄想，跟自己沟通，你抓着这个妄想对你是不利的，它给你的快乐太少，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的。所以世间的快乐，世间上世俗的快乐，每一种快乐你都一定要付出代价，没有例外。有为的快乐多诸过失。其实我们追求快乐可以理解，你可以选择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你可以追求无为的快乐，它是没有过失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思维，我们试着把过去紧抓不放的那种妄想给放下了，这个是第一个处理性，想办法减少你心中的妄想的那种影响。第二个我们要处理的第二个就是心胸狭小，我们不能只是考虑到自身的解脱。一个菩萨道要经常存念众生，你的因地把众生放得越多，你果地的功德就越圆满。所以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胸量，让一切的如母有情都跑到我们的心中来。就像无尽灯，我们不是一根蜡烛，我们是一个甚深功德海。你因地的时候是1000个蜡烛、100个蜡烛，你最后的就是万德庄严。所以我们应该要试着考虑到我们跟众生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我们不一定要为自己念佛，我们为一切有情念佛，你的功德会更圆满。所以这个菩提心呢，就会扩大你的胸量。第三个就是空正见，调伏心中的攀缘。我们最好知道一件事情，人生是因缘所生法，它不是一个自信有，它是因缘有。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人，你今生会遇到什么事情，都是因缘变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从本体来看，你的心是清净本然的，你是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所以人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果，只有过程，你最好早点知道这件事情。好，也就是说人生只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所以我们今生不可能得到东西的，这个跟我们过去的思考模式相违背。我们总是觉得我们可以得到一点东西，把它带到来生去，不可能。就好像你不可能把第一个梦的梦境里面的东西带到第二个梦境去，不可能。第一个梦消失的时候，意味着所有的东西是消失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从第一个梦里面带到第二个梦。人生也是这样，人生只是让你受用，但是你不能得到任何东西。你从无所得里面，你就自然无所求，你的攀缘心就自然减少。所以我们前面的处理心、菩提心把问题处理的干净的时候，你后续就不会再去惹尘埃了。既然你本来无一物，你何必去惹这个尘埃呢？你把这个镜子擦干净了，你就不要去惹招惹人生的因缘了，把今生的因缘了了就算了，好好的规划来生吧。所以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呢，它这种心态呢，就是 想办法把心中的颠倒妄想降到最低了，做好临终的准备。你不准备，你临终你就手忙脚乱，因为它事实上是存在的。所以你这个三块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你准备的越好，你临终越自在，因为你平常把这种能量啊，负面的这种颠倒妄想的能量都降到最低了，没有东西会干扰你了，剩下就是你对阿弥陀佛的皈依、对净土功德的耗药而已了。所以我们昨天的真正发心呢，主要是在透过安住力、安住空性、调伏爱取、导归净土、导归佛道啊，来消除我们心中的颠倒妄想。那么我们今天开始来谈一谈怎么样降低生死业力这块。前面昨天讲到的是消除颠倒妄想，今天我们要降低啊临终的时候的生死业力啊，持戒清净。好，我们看讲义。以二持戒清净分二，丙一总写三贤以戒为本，丙二别示四众以彰无漏。先看丙一，我们先笼统的说明了、大乘的戒定慧当中呢，是以持戒做根本的。好，我们有两段的经文，我们请一个同学念一遍，请合掌。
丙一总显三学以戒为本，引律标中，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那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欲计末法，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好，那么这个戒定慧三学啊，在楞严经有一段开示说、佛告阿难说，你呢作为我的侍者，你经常跟着我到处弘化了，那么你一定听过我讲到这个毗那耶，毗那耶就是调伏啊，佛陀讲很多身口意的调伏的方法当中呢，就讲到的三决定义，就是戒定慧三决定义。那么为什么戒定慧叫做三决定义？这个决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诸佛的出世，他开眼的法门有广略的不同啊，比方说释迦牟尼佛讲的 某一部经啊，释迦牟尼佛是讲的经比较多了啊，这个说法49年啊，讲经301会。那作为弥勒菩萨呢，他只有三会，弥勒菩萨的说法只有三次，龙华三会。所以诸佛的出世在说法过程当中的确有广跟略的差别，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原则是不变的，就是戒定慧三学，这个修学的内容、修学的次第是不能改变的。好，所以这叫三决定义，就是诸佛的说法有很多的差别下，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一定会提到持戒、修定、修慧，这三大原则是决定不能改变的。那么这三学的次第是什么呢？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这四个字，摄心为戒这四个字啊，佛陀讲戒法如果是在人天秤啊，你比如说五戒十善，就没有所谓的摄心这一块了啊，就是他的持戒跟你的心地法门的不一定有关系了啊。你既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你去做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把心给摄住啊，不一定有调伏跟引导的作用。但是作为大乘的菩萨戒，他每一个行为一定跟你心中的善根力，前面我们说过的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有关系的。大乘的持戒，他的精神在于真善惭愧，他不再看你的行为本身，就是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不是有第一个真善心，你面对过世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对无上菩提的追求并没有放弃？虽然你做的不够好，但是你不断的发愿， 我现在暂时不能离开三道银网，但是我希望我总有一天能够你解脱这样的杂染的因缘。你的真上的心没有失掉，这是第一个戒体的第一个思想，真上心。你对无上菩提的期望并没有放弃。第二个惭愧心，即便你有牲口的过失，你内心当中是非常惭愧的。所以大圣的持戒，他在每一个持戒的过程当中一定夹杂了真上心跟惭愧心。也就是说呢，惭愧心它是一种调伏，你减损了一种造恶的势力。真上心就是一种生命的引导，你永远有一个目标来引导你，你希望你不断的进步。所以你这两种心成就的时候呢，就是叫做摄心为戒了，因为你所有的戒法是从你的戒体发出来的。这个观念很重要，你这个观念听懂了，你才能把听下面的为什么叫做调伏生死业力，是怎么调的。你心中先有一个目标，有真上的目标，然后有惭愧的心，你才有可能降低生死业力啊。就是说持戒有时候不是一次到位，它的确有次第，但是你心态要注意你的心态。诸位，我们从实际的现实生活来看，你看有些人学佛了十年二十年，结果你看他呢没什么进步，没什么进步。他除了对三宝有点信仰以外，你看他的身口意啊，他十年前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是怎么回事，他没什么真相。有些人他学佛他一年一年的进步啊，他内心有善根呢，这个很重要。一个有善根的人，他是可以突破内心的障碍的。为什么我们先讲建立善根，然后再来讲持戒？因为它是根本，它是持戒的根本。好，那么我们懂了以后呢，就是说一个人要能够从过失中解脱出来，还是一个人永远跟过失牵缠不清，关键在这四个字，摄心为戒。你内心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正确的调伏力跟引导力啊？那么真上心跟惭愧心，好，那么你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就有这个更清楚的概念来学习下一块。我们看丙二，别是四众以彰无漏啊。那么在整个生死业力当中呢，以杀盗淫妄呢最为严重。作为净土宗的人，你只要把杀盗淫妄四种生死业给调伏了，你临终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待业往生了，因为没有业力可以障碍你了。 好，我们分两段，定一叠真，定二详示。我们先看一个总标，好，看经文。
定一叠真，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
那么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就是说什么叫做摄心，在作为一个持戒的一个根本呢？这个摄心我们前面说过，包括的调伏跟引导。调伏就是惭愧心，用惭愧心来调伏自己的过失。那么真上心就是一种引导，引导自己不断的进步，好，这就是摄心啊，这个是整个持戒的根本。那么这个根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这以下看定二详细的说明。就是说同样一个人出现了一个过失，同样的身口意出现了杀盗淫妄，有些人会堕落，有些人会不断进步，到底差别在哪里？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你就清楚了。那么详示当中分成四段，一淫戒，二杀戒，三盗戒，四盗妄一戒。我们先看第一个淫戒，先看第一段的持戒功德，请合掌。
勿依淫戒，持戒功德，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那么这段呢，先总标持戒的功德，说是六道众生呢，特别是念佛人，只要其心不淫，我们生死的业力就慢慢的沉淀下来，慢慢的调伏下来。那么其心不淫，我们解释一下，其心不淫呢，不是说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没有淫欲心嘛，啊，不是说你没有淫欲心叫持心不淫，不是，而是当你的淫欲心活动的时候，你内在的善根力可以产生一定的作用，啊，你用惭愧心来自我调伏，你用真善心来善加引导，也就是说，你对淫欲的这种身口意的行为，某种程度有产生一种抗拒的作用，你不再完全随顺它了。这个叫做其心不淫，你有一定的抗拒能力了啊，这个很重要了啊，就是你开始顺从内心的真如，而不再顺从内心的妄想啊，这个叫其心不淫啊。那么详细我们再往下看就清楚什么叫做顺从跟抗拒啊。我们看第二段犯戒的过失。
犯戒过失，汝修三昧，粉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彼等诸魔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
那么我们修行念佛三昧的人，本来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透过念佛来了生脱死，来往生净土，但是假设我们淫心不除，也就是说你完全放纵，你对于淫欲的这种心态行为，不但没有惭愧心，也没有好好的引导它，完全采取放纵的状态，那么这样子就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纵有多智禅定现前，虽然你广学多闻，有念佛有一定的定力，但是你完全不调伏你的淫欲心这一块，完全采取放纵的状态，那么你后果不堪设想，必落魔道。这个地方有三品，如果你福报大啊，修行功力够，你的福报跟修行呢，会被你的淫欲的妄想的误导啊，变成魔王。如果你福报是中品的，就变成男众的魔民；如果你是下品的，就变成女众的魔女。那么这种魔王、魔民、魔女啊，都有他的徒众啊，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成就无上菩提的啊。那么这个地方的过失，我们解释一下。不是说你偶尔有淫欲的行为你就堕入魔道，不是这个意思啊。事实上佛陀对在家居士设定的五戒十善，佛陀是开许正淫的啊。那么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下面那句话，个个自谓成无上道，这个地方是关键，他堕落的关键在这里。他的问题不是一种行为的错误，他的问题来自于思想的偏差。他认为淫欲是一种功德想，那么他把淫欲的行为当作烁烁现行都无惭愧，见识功德深深好用。第一个，他无惭无愧；第二个，他把它当功德想，把它当作一种生命的目标来追求。也就是说，过失本身问题不大，但是他的心态是非常严重。他对淫欲的行为不但没有惭愧心，也没有好好引导他，反而把它当功德想。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根本上的错误了。在佛法里面，我们允许有行为上的错误，但是绝对不允许有根本上的错误。即便我们一个在家居士，我们没办法去突破现前的因缘，我们有一些啊偶尔的正淫，但是你的心态也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发愿啊，这淫欲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生死业力。我目前不能突破，但是我以惭愧心， 我发愿我总有一天能够远离这样的因缘。至少你心中是有一个愿景的，你没有放弃的，而且你不完全放纵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至少你根本没有坏，你也就是自末上的过失。那么这个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是根本上出了毛病，后面佛陀会解释，就是说他对淫欲的行为是完全放纵，而且自我赞叹，那么叫做根本成淫，他已经根本上出差错。楞严经很强调一个观念，我们可以有行为上的过失，但是你不能把行为转成根本，你不能有根本上的差错。根本上的差错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往下看你就会知道了。好，我们再往下看下一段。欲寂末法，
欲寂末法，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名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之事，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
那么佛陀预言在末法时代啊，因为正法时代相法时代正气比较强啊，正法的势力强大，到末法时代呢有一个问题啊，魔强法弱，就邪知邪见的人特别多。那么每一个人都释放他自己的修行的理念啊，所以让很多人就没办法判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因为魔强法弱正好给这些魔子魔师呢提供他活动的一种范围的一种气氛，所以他就广行贪淫来当作修行上的引导。他认为淫欲啊对他不但不障碍，还是一种非常殊胜的一种帮助跟引导，那么使令很多人堕入这种邪知邪见的坑洞当中，而失去了菩提道路。也就是说这个人本来前面善根栽培的好好的啊，他有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但是受到这个恶知识的误导以后呢，他的跑道改变了，他从菩提的道路走上了魔道了，失掉他的根本啊，这个是受到一个这个邪知邪见的误导啊。我们看下一段。
诸佛教诲，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
那么佛陀呢说啊，修行先断心淫，也就是说我们即便身为一个在家居士，我们很多的正淫的行为是不可避免，但起码你内心要非常健全，我们对淫欲的行为是有惭愧心的，有正上心的啊，以调伏力引导力来面对自己的心态，那么这样子呢至少我们的善根没坏，善根没坏我们也只是一种行为上的过失啊，我们菩提善根没有坏，那么这样子至少你根本守住了，这是第一个决定清净明慧，这个是啊很明确的啊成就清净功德的一种明确的教诲。好，那么为什么当我们错误的行为出现的时候要守住自己内心的根本呢？要有真上心惭愧心呢？这个理由在哪里呢？佛陀就解释了，就是说因为你要守住你的菩提的根本啊，这个是关键了、啊、这一下有三段，我们一次把它念完。
菩提之本，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真沙石欲成其犯，欲其成犯，经百千劫，指明热沙，何以故？此非犯本，沙石成故。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思可希冀。
好，那么佛陀告诉阿难说呢，假设我们不能够断除淫欲的这种放纵，即便你能够很努力的修习专注的念佛禅定，但是你的根本上呢是认定的淫欲是功德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像你用沙 去煮饭。你经过百千劫呢，这叫热杀。比如说你虽然做很多加行呢，你每天拜很多佛，持很多的咒，但是你的根本已经偏差了，你已经不是迷，不是迷，你变成一种沙，当然不可能煮成饭了，因为你的根本已经错误了，你的发心错误了。好，所以你用这种放纵的心态来面对淫欲啊，你众德妙物皆是淫根，你的菩提根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淫欲的根，那么最后的结果轮转三途啊，必不能出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先到魔道里面享受你今生修习的善业，但是福报享尽以后你就直堕三途了。那么你既然不是走到一个菩提涅槃的跑道，你就不可能成就菩提涅槃的结果，因为你已经走上一种魔的跑道了。最后结论，必使淫计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以佛菩提实可希冀。当然我们可能在家居士不能断到行为上的偏差，至少内心上的真善惭愧还是要守住的，就是至少你根本这一块守住啊，乃至于到最后断性亦无，断性亦无这境界很高了，就空正见了啊，站在本来没有淫欲的角度来调伏淫欲心啊，就是没有这个人手的对立了，你本来就没有淫欲心嘛，那淫欲心是后来的因缘的一念妄动才有的，它也是一个因缘的假象而已啊。那么这样子才能够守在菩提道路当中啊。好，我们看最后的总结。
判决邪正，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颇寻说。
那么这段佛陀作为一个前面的所有的总结说，如果照我所说的，这个是佛陀所先说的正法，反过来就是魔王的邪视邪见了。那么这句话佛陀讲的是相当的清楚啊，一点都没有模糊讨论的空间了。好，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事呢？就说啊，当我们很正确的发的菩提心，发的出离心，走在菩提道当中啊，不是说我们就成就了，不是这个意思了啊。我们是一个待业修行的凡夫，所以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行为上的过失，这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关键是什么呢？你不能把行为的过失提升到思想根本的过失，关键在这里。你不能把一种错误的行为演变成无常无愧，而且把它当作你生命的目标来追求，当作功德想，不可以的。佛法允许你有知末的过失，但是不允许你有根本上的过失。因为你根本的过失，你弄得你连善根都没有了，你基本上已经不是走到菩提的跑道上，你走到魔道了。佛陀在经典中讲一个譬喻，说有一个大富长者啊，这个大富长者他有一个米仓，这个米仓的旁边啊，住了一只老鼠。这老鼠就利用晚上的时候啊，就跑到米仓里面去吃这个米。吃了以后呢，他就从米仓里面爬出来，白天就是做一些他的活动，到晚上呢就跑到米仓吃大米。那么一天天过去以后啊，这个老鼠就打了一个妄想，他说我晚上啊就是爬到米仓来吃这个米啊，很费事啊，干脆我就住在米仓得了，是吧？住在米仓，我要吃就吃，也不要爬来爬去了。哎，讲这个主意不错，他就干脆就不住山洞了，就不住这个洞里面了，就住在米仓啊，一醒过来就可以吃，是吧？但是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吃，慢慢吃，哎，等到吃到差不多的时候，他发觉这个米啊，他往下降，吃到最后他爬不出来了。因为这个米肯定越吃越少嘛， 他已经没有能力爬出米缸之外了，所以他最后就死在米缸当中。佛陀讲这个故事是说什么事呢？作为一个聪明的老鼠，他为什么失去了这种警觉性呢？老鼠吃米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但是你不能住在米缸，关键在这儿。你没有住在米缸，你偶尔来吃吃，你会保持一种警觉性。你住在米缸啊，你所有的警觉性都没有了。当我们的错误行为出现的时候，有些人是还有救的，有些人是没有救的。就是说，你错误的行为出来的时候，你一点自我反省的能力都没有了，你是完全的堕落，完全的放纵，你这个行为就没有救了，没救了，因为你伤到根本了，根本成瘾。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你行为本身，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你自己自甘堕落，你放弃了努力，你不想改变。这个是楞严经比较在乎的。所以这个老鼠，他如果偶尔去吃吃米，他一定会很快发觉，他不能再下去的，再下去他就爬不出来了，他一定换另外一个米缸吃了。所以他这个地方所要说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说，我们不可能马上让自己的身口意完全清净，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有些人他虽然有一些身口的过失，但临终还是可以往生，他生死业力的势力还是薄弱的？因为他的心态是非常健康的，他的善根没有失掉的，他的真上心惭愧心还是产生一定的作用。有些人错误的行为一发生的时候，他娑婆世界就离不开了，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因为你的根本错了，你都已经变成沙了，你怎么可能要求沙变成煮成饭呢？你根本已经错了。所以佛法很重视顺从，我们做不到佛的境界，但是起码我绝不放弃，我顺从佛道，顺从弥陀。这个顺从这两个字，从一个凡夫的菩萨是最关键，就是我绝不放弃。你不能够说连对诸佛的功德一点顺从都没有，你完全顺从你的颠倒妄想，那就完了，你根本上就错误了，你就不可能往生了。因为你这个本质已经出差错了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哈。那个原因就是说，有些人他的行为不会障碍他的圣道，有些人的行为是障碍圣道的，关键是他的根本有没有处理好啊，这关键在这里啊。好，我们看第二条戒，杀戒啊。那么生死业力，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淫逸的心应该有惭愧心、真上心。第二个就是嗔心啊，休息15分钟好了哈。